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再次有幸的请到我们的心理专家，他是来自无锡的中国
二级
的咨询师，心理咨询师，倪俊，欢迎倪俊。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么很高兴再次和大家探讨婚姻家庭心理健康的问题，我是倪俊。
那么上一次我们播出了第一期之后呢，是收到了很多的反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话题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有很多朋友都收听了，而且呢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所以我们很高兴倪俊啊，就是作为国家二级的心理咨询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在婚姻家庭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跟我们联系，可以给我们发邮件，我们邮件是 CRSRADIO， 就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头三个字母 CRS 后面是 radio@gmail.com。 那我们言归正传啊，就是倪俊，今天你会跟我们讲什么话题呢？
在上次的节目中呢，谈了很多我个人对于婚姻和家庭的看法，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将重点放在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心理因素对于促进婚姻家庭和谐的作用上。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上次说到过，婚姻的一个基本过程呢，是相识、相知、相爱，最后婚姻。那么这期节目呢，我想我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一个环节，相识。
太有意思了。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是否了解相识有哪些方式。其实我们说啊，无论是哪种相识的方式，总体上都可以划分成为非自由式相识、半自由式相识和完全自由式相识这三种情况。
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完全非自由式的相识还挺少的，因为不是这么媒婆啊，或者以前的包办婚姻的年代啊，不过也有可能已有。
其实小袁台长说的是对的，但是因为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整个相识过程当中的心理层面上面的一些因素，所以我们还是要具体的将这三种情况都相对的分析一下。那么我们先来说说非自由式的相识，这个我觉得很好理解，因为传统的婚姻呢大多是这个模式下结合的产物，因为那个时候呢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家族的女孩子们通常呢是足不出户的，小家族的女孩子们也会有诸多的限制，所以想要相识必定是在双方确认了关系之后。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里，在传统的这种相识模式上，婚姻的结合过程变成了另一种模式，就是说先婚姻然后相识、相知最后相爱，这样的模式呢延续了比较久的时间，直到现在也还是有一些特定的家庭会采取类似的方式来为自己家族的女孩子们或者男孩子们挑选合适的婚姻对象。那么有些听众一定会问，这样的结合模式是否能够维持一段长久的婚姻？这个呢，就需要来到我们的心理层面上来了。因为我们知道啊，马斯洛的人类五大需求理论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那么在那些特定的年代，对于两个陌生的家庭而言，会寻求结合的首要的因素一定是两个家庭的需求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门当户对。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没有见过面的男女双方，其对婚姻美满的心理基础是建立在双方家庭需求中的，所以对于个人反而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也就是会降低一定的预期。在这样的前提下，再加上年代对于婚姻的限制，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个年代的婚姻关系可以维持的比较长久的原因了。 好的，那么再来看第二种相识的方式，半自由式。到了现代，父母亲人朋友的建议呢，就成为了真正的建议，而不再是命令式的，不像以前是一锤子买卖啊，说定了然后就是定了。那么因此呢，在现在的这种相亲的过程当中呢，双方就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其实就我本人而言呢，比较推崇这种方式，因为以相亲为相识方式的双方大部分都是以婚姻为最终目的的，而不仅仅是恋爱。我们说在这样的前提下，男女双方的心理因素呢，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双方会变得比较冷静，比较理智，会比较全面的去考虑一些对于维持婚姻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性格，比如说生活习惯，更比如说经济层面。那么这些在下一期节目当中，相知当中我们会重点讲到双方的性格、生活习惯等等。但是说到经济层面呢，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啊，国人通常以在恋爱中涉及到经济为问题为耻，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感。那么女孩子呢，会被叫做拜金的女孩啊，当然了，我不否认的确有这样子的女生。男孩子们呢，通常会被认为或者有小气、抠门，或者说是吃软饭等等的问题。但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往往我们以此为耻不去涉及到他，但是在婚姻后呢，却往往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经济原因，在婚姻后选择放弃。其实，在婚姻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经济呀，所以又何必回避呢？我们前面刚刚讲到五大需求，其中首要的需求就是一个生理的需求。什么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简单来说就是吃喝拉撒睡，而支撑这些最简单的生理需求的平台就是经济。所以说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可不必回避。那么回到相识的方式，半自由方式。半自由方式这种方式呢，给了想要婚姻的双方更全面了解对方的基础和机会。同时呢，因为是熟人或者机构介绍，所以相互呢有了最起码的沟通和心理预期。我以什么样的心态，有什么样的期望来面对即将相识的人，我又会以什么样的心态，怎样的希望对待即将到来的婚姻。有了这些心理预期，才算是真正面对婚姻的成熟的态度，也才会有继续往下走的勇气和信心。这就是第二种相识的方式。
好，我对这个方式就是你刚刚讲的一些，比如说拜金啊，或者小气啊，或者什么，然后男女相识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有就是花钱啊，或者说有的时候可能不仅仅吃饭，可能送礼物啊或者什么，然后可能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完全是一半一半，这也不太现实，就基本上大多数是男方或者说付的。那么到以后可能比如说大多数也是男方送礼物啊或者什么，这种也很多，可以说是。然后这个方面处理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一种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合适？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女的她可能会比如说男的付的太多，他会觉得哎呀，我以后你付的越多，我可能心理压力越大，以后怕还不起啊。然后再一个是如果哪一天说你不要请了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好像又影响他们之间关系。那另一方面可能是如果这个男方比如说一个劲的付，然后对方可能没有做出相应的回应，比如说可能要答应做他女朋友也好，然后以后确定关系也好，那最后如果不能够达到他的预期的就是反馈或者说就是回报的话，那么最终会不会就因为这个因素，金钱这个就是其实是婚前的这个交往的过程的这个金钱的原因，不管是提还是不提或者什么，都会影响之间的关系。
那么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它其实涉及了多方面的因素。还是那句话，我们 撇除掉其他方面的因素，我们单从心理层面上来分析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半自由式相识的这种方式呢，就像您所说的，我前面讲到，因为他们会相对而言比较冷静，双方都会考虑到一些涉及到婚姻当中的问题，那么会变得比较冷静，比较理智，会比较全面的去考虑一些因素，对吧？那么就拿您刚刚问的这个经济层面的问题来说，到底是在见面的时候采取，或者说恋爱期间采取 AA 式的方式，还是说是全部由男方来承担或者女方来承担，那么这些背后的心理层面上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就以女孩子为例，其实我们要看到很多问题都要看到问题背后的东西。那么对于一些女生来说，有一些女生她出生在比较传统的家庭，那么或许她所接受的这种思维模式就是比较相对而言比较传统的。为什么我说这种第二种相识的方式比较我比较推崇呢？就是因为在相亲之前彼此双方已经有了一定层面上的了解，那么对于女孩子来说，她的内心深处已经有了一定的预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说出现了想要 AA 制，或者说是想要男方全付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个已经有心理预期的女孩子来讲，会在各个方面对她的内心的想法产生一定的考虑，对于这段维系这段关系的考虑。比如说就相亲吃饭的问题上面，我们在国内经常会有这样子的讨论在网上会出现这样的讨论，比如说啊，我跟他已经见面这么多次了，每一次吃饭怎么都要我来付账呢？这是男孩子的心声是不是这个女生就是特别的依赖我，那么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希望男生主动一点，或者说是等等的一些因素。那么我们说撇开其他的因素，单从心理层面上来讲，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我们要看她是否是一个传统家庭出身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再三的强调这点？因为对于我们国内传统家庭出身的孩子，就是说思想上面她还是比较传统的吧，就是说她会认为，一般来说这样的女孩子，这样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她会认为出去见面，出去吃饭这些是应该要有男生主动承担的，这个很有意思，的确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他一般不会主动的提出说我要和男方来这个 AA 制，无论是这段关系确定以前或者确定以后他不会主动提出说我们吃饭来 AA 制吧。那么另外一种情况，一些比较独立的，一些人格上相对独立的女孩子，那么她会在相亲见面的第一次相亲见面的这个一般来说都会以吃饭的形式了，那么饭桌上就会提出我们彼此 AA 制吧。这样子的女孩子，那么她相对而言她的个性上面是比较独立的，在人格上也是比较独立的，她不太需要说以这种经济的方式来依赖上男方，或者说是别的一些考虑。那么为什么我说第二种方式是相对成熟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因为在这里，因为在见面之前双方已经有了一个最基本的预期，也就是说如果熟识的人相介绍的这个男孩子不符合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有一个对婚姻的希望，对另一半的这种对另一半的这种最起码的要求，那么第二种方式就可以完全的，基本上不能说完全，基本上避免这个人我似乎不符合我的最起码的心理预期，那么我就基本上双方基本上就不会有一个进一步层面上的接触，因为是比较冷静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人符合双方的这个心理预期， 那么 OK， 他们才会有接下来进一步的接触。同时在进一步接触的过程当中，哪怕出现了一些经济层面上面两人的这个分歧，也是会在逐步逐步的接触当中将它慢慢的融合掉的。
嗯，
至于您所说的，如果说是除了这个 AA 制费用之外，还有一个礼物的问题，对吧？
嗯，
这个我们也是从两方面看。因为对于传统家庭的女孩子来讲，就我所了解的，我所接触到的女生，一般来说即便接受礼物，她也不会说去接受这个数额金额比较大的礼物。为什么？因为在没有完全确定关系之前，他会有一个内心层面上的考量，这个人是否符合我的预期。如果不符合，那么我接受了金额比较大的礼物之后，会有一个怎样的，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其实这个都是心理层面上的因素。对于恋爱当中的双方，可能男生会考虑的比较少一点，但是其实女生的考虑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底线，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心理预期，这些都是跟着自我的内心的心理预期来做出的一系列的行为，一系列的判断。
好，你刚刚说那个吃喝拉撒睡支撑最简单心理需求的平台啊，就是经济，然后这样子相当于是这种半自由的这种相识的方式的话，是不是一开始就会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然后有没有房子啊，或者是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先考量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是不是太现实了，或者说本来就是这样子？
这个问题呢，不可否认的确是会有这样的现象，的确是会有这样的现象。第二种相识的方式，其实在相识之前，双方相识之前，您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说在双方相识之前就由家人亲人或者朋友代劳了，就有朋友代劳了。当然了，如果说基于一些婚恋机构，基于一些婚恋机构作为平台的话，那么有的时候是没有那么深入的，这个也是实话。包括双方可能还会有多多少少的一些隐私方面的问题，他会隐瞒掉，这个也是实话。但是您说现实，我们不可否认的确是现实，但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婚姻家庭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么涉及到这些，它就是说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了，所以我们主要还是放在心理层面上面。我只能说在心理层面上面，仅仅只是作为双方对于婚姻维持的一些基本的考量。你不可否认这些经济问题它是存在的，它不是说是不存在的，对吧？我们中国人常说一结婚之后才会发现，哇，一切的东西无非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那这些东西是必须要有经济作为支撑的。
好，那你继续讲你的。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方式。对于方才小圆台上问到的一些问题呢，其实通过第三种方式的了解之后，我们也就很多问题，很多纠结的地方可能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种方式，完全自由式的相识方式，其实很简单，说穿了就是自由恋爱。在当今这个时代，这种相识方式呢是备受年轻人推崇的方式，自由自主自我，哇，非常的 romantic。 两个陌生人的相识呢，将之归功于什么缘分了。我们说缘妙不可言，听上去非常的美好。那么按理说啊，这样结合的两个人应该是和王子公主一样拥有童话般婚姻结局的，然而事实上在这里告诉大家并非如此。据不完全统计，来自网上的调研，自由恋爱婚姻的离婚率比相亲婚姻的离婚率高出整整10倍，很奇怪哦。那么在这里呢，还是那句话，我们撇除掉其他的因素，单从心理层面上入手为大家来分析一下。自由恋爱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双方会将重点放在缘分上。什么意思？会以感觉为首要条件，会非常快速的跳过相识和相知的过程，直接进入相爱的阶段，一切以感情为先。但是呢，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其实在双方处于相爱 热恋阶段的时候，由于体内荷尔蒙的原因，会让双方的注意力变差，思考能力下降，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会忽略很多细节和彼此间的不和谐之处，他会把这些取代掉，然后会下意识地告诉自己说，啊，我爱他，我可以用爱来包容一切。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第一期节目当中所说的包容，包容，我会用爱来包容一切，我可以用我的爱去感化一切，我可以用彼此的爱来将所有的一切矛盾化为虚无。那么这个是因为，很现实的告诉大家，这个是因为体内的荷尔蒙在作祟，体内的荷尔蒙在作祟。那么女生呢，会更加关注在缘分所带来的满足感上。什么意思？就是女孩子会觉得，哇，这样美好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哎，真棒，哎，我真满足，我可以跟我的朋友，我可以跟我的亲戚，我可以跟我所有我关注所认识的人说，你看，这就是我的缘分，很棒啊。女生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男生呢则会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缘分所带来的刺激感上。什么意思？男孩子会觉得，哎呀，这么刺激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真不错，真棒，哎，那么可以说，在热恋中的双方呢，都是非常兴奋的，非常活跃的，似乎一刻都不能停下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产生的心理预期会有一部分是脱离了现实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什么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因为在热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对方哪哪都是完美的，但事实上呢，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在热情退却之后，你会发现，哇，原来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当然并不是说第三种相识的方式不好，或者说是不正确，并非如此。我们讨论的还是心理层面上的东西，为什么会造成那样的一些结果。那么这三种方式，第三种方式在热情退却之后，能否很快的对心理预期做一个自我调整呢，就成为这段婚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的重要的因素了，就成为了重要的因素。换而言之，我们能否从热恋当中快速的将自己冷却下来，快速的将自己冷却下来，快速的去发现一些优势，或者说发现彼此双方之间的优点，发现彼此双方之间的不足之处，那么预期上面进行一定的调整，这个才是真正的走入婚姻的成熟的态度。这个又回到刚刚我们第二种方式当中最后讲的一点。所以说现在我们来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其实每一种方式都可以维持婚姻幸福长久的持续下去，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说我们在相识的当中还要去分别这三种相识的方式呢？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无论是哪一种相识的方式，它的背后都或多或少的需要我们以一个成熟的态度来真正面对即将步入婚姻的这个现象，这个现实。只有这样子才可能真正的做到去维持一段幸福婚姻的本质。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我在想这个，你刚刚谈到的第三种方式的自由恋爱，这个离婚率啊，是吧？就是现在就说自由恋爱的，然后最后步入婚姻殿堂的有几种啊？就是说，当然我觉得涉及的很多的问题，就是或者说现象或者事实，就是说，是结了婚才能够发生这种亲密的关系，还是什么大约？从心理层面上来说是多久才可以，或者说现在其实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是国外的话就是不是国外，就是古时候中国那可能碰一碰手你就得娶她或者什么然后就是从那个基督教的话，有的时候严格的那个守基督教的话，就是你的身体肯定要到结婚之后才能够献给夫君啊什么。那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就是说现在所说的裸婚啊什么的，就是说所谓裸婚可能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大家都很穷或者什么的，也能够在一起或者能够结婚啊什么的，那这种就是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发生亲密关系跟婚姻步入婚姻殿堂，或者说有没有能不能有什么影响，或者说
这个呢？也是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确实如此。因为对于第三种这种完全自由式的相识的方式的话，在自由恋爱的时候，双方处于热恋的情况之下，尤其是现在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年代，其实无可避免的，确实是会出现一些性方面的问题。那么对于这样子相识的双方，一般来说是不太会去在热恋的阶段不太会去比较冷静的处理这方面的问题的，他们会随着，因为我前面就讲到，他们会随着自己感觉，自己的会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会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但是问题就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当所有的感情退却之后，当面对一些现实问题的之后，那么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是否会对继续往下走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吧？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双方的关系，
也就是同有的就是婚前同居了，然后呢，同居能不能？其实不能，婚前有同居还是没同居，对婚姻现在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啊，就是哪个更好，或者说也不好这么说。但是能不能就是说有的婚姻同居段时间会不会对一个美满的婚姻有好处啊，或者什么这个我们也保守。
我知道， 西方国家比较推崇试婚，
嗯，
婚前的试婚，那么通过婚前试婚的这种方式来促进两个人彼此之间的更深入的了解，那么其实也就是我方才所说的第二种方式。那么性格方面是否合适，生活习惯方面是否彼此契合，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但是在自由恋爱的时候，双方是跟着感觉走的，双方是跟着感觉走的。回过头来讲，当你们当双方的感情冷却下来的时候，会发现哎呀，原来我所担心的一切
都发生
了，都已经发生了，
嗯，
那么是否还要继续往下走，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撇除，还是那句话，撇除其他的因素，我们单从心理层面上来讲来分析，出现这样子的情况，那么基本上背后的因素，对于女孩子来讲，中国人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传统的。我们其实女孩子从小可能从父母那边得到的想法就是，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啊，一定要好好的对待每一段感情啊，不要轻易的将自己交付出去啊。我相信大部分女生可能从小都会听到来自父母这边关于这方面的唠叨，确实如此。那么为什么呢？这个还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的原因。尽管据网上的调查，就是说随着现在时代的越来越开放，那么国内的男生大多数对婚前的性行为也有了一些，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就是比较能够接受，不再那么像以前那样纠结于一个处女情节上的问题，因为这个无可避免。那么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回到心理层面上来讲，作为传统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的男士，对于婚前的性行为，即便他们降低了自己的心理的预期，但是完全没有想法吗？很直观的一点，不可能。所以呢，怎么说呢，如果说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我们只能这样来讲，就是如果说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比较传统的家庭出来的男生或者女生，那么在热恋的时候，其实他们相对而言会发生婚前性行为的这个
现在应该是越来越普遍。
对，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普遍，但是我们刚刚还要说了，如果说是一个传统家庭出来的双方，那么他们每个人对于这个婚前性行为都是有一个心理的预期的，这个是实话。那么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说一旦感情冷却下来，您刚刚说是否会对这些继续往下走下去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那是当然的。回答肯定是那是当然的，但是您说怎么来避免，这个涉及到的问题就太多了，这个涉及到的因素也就太多了，也就不是说单从一个心理层面上就可以来将它解决的了。我只能说是从心理层面上来分析一下双方的这个内心的一些预期，这个是可以告诉大家的。那么刚刚我已经讲过了，传统家庭出来的孩子他其实是有对这方面的考虑的，即便或许他自己在行为上面没有太多的表现出来，但是一定是会有考虑的。那么和这样的人在相处的时候，是否要做一定的限制，那个就看每个人各自的想法了。
嗯，
那么还有一些相对而言是比较自由和开放家庭出来的孩子，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他可能就比较接受西方的这种模式试婚。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以这个中立的态度来看试婚这个问题，其实无论是对女孩子还是对男孩子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无非就是一个对婚前是否有性行为的一个情节在放在这里。如果说双方都比较 open， 都比较开放，那么撇除掉这一个，其实对于婚前试婚的这样的行为是非常非常，对于维持婚姻关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模式。 因为只有通过这样，你才能够去真正的了解对方。
嗯，
不知道，这样的回答是否满意？
可以啊，那您继续。
那么我们刚刚以上呢，就是婚姻环节、婚姻相识环节中心理因素的一些简单的分析啊。也许很多听众呢会觉得奇怪，说怎么这个相识还会涉及到心理层面的因素？那我想请问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和自己另一半相识的这个过程？不知道呢，您是否还记得与对方相识之初内心所希冀的、所期许的和所渴望的？那么当年的您在面对希冀、期许、渴望最终如我所愿之时，或者说未曾如愿之时，是怎样的一个心情？我们通常在生活当中都会说啊，你是怎样的一个心情，或者说您今天心情怎么样，或者说等等等等。其实没有意识到这里所说的心情其实就是我们心理层面上的一些东西。如果说我与之相识的这个人符合了我的心理预期，那么在逐渐的了解和沟通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两人的感情会逐步的升温。我们虽然一再强调这个婚姻的过程是相识、相知、相爱和婚姻，但是这其实并不是个一成不变的模式。我们只是说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包含了这四个环节，但是它的环节它有可能会更改。比如说在第一个环节，在第一个相识过程当中，它就是婚姻相识、相知、相爱。那么在第二个当中可能就是相识、相知、相爱、婚姻。那么在第三个模式当中，第三个这个形式当中，相识的形式当中，它又变成了啊相爱。因为我们说一切以缘分，一切跟着感觉走，那肯定是以爱为前提的。相爱、相知、相识、相爱、相知，最后婚姻。所以说这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面对每个人的心理预期，在彼此了解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它会逐步逐步的加深和完善，
嗯，
最终带着两个人进入婚姻，或者说是就此打住，不再进入婚姻。所以说即便是一个相识的简单的过程，它也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心理因素在里面，来自于各方面的考量。尽管我们一再说撇除其他的因素，撇除其他的因素，仅仅考虑心理层面上的面的因素，但事实上呢，我们说心理层面上的因素它也来自于各个方面所带来的问题，比如说经济层面，比如说性格，比如说等等等等生活习惯等等等等，这些它其实都是作为一个婚姻是否能够维系的关键之一。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对，我想，在美国也好，现在这个社会年轻人当中，就是，自由恋爱的居多，而去那个，相识，其实这一步能够决定下一步是不是往下一步走啊，就是，那，可能女生都很想知道是 是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吸引比如自己心仪的男生啊？那是不是要美貌或者身材或者谈吐或者其他，因为你应该是相识就是一个第一步嘛。然后男生肯定要知道自己啊，比如说怎么样表现能够吸引女生的注意，这样子的话可以说相识相当于是能不能加个微信，然后接下去能不能要走到下午相知，比如说能不能约你出去吃个饭或者什么喝个咖啡或者吃个饭这样子。那如果啊就是相互之间是没有缘分的或者什么人家对你没有兴趣的，那就是哎呀算了，我们反正总有机会的或者什么东西就结束了。那如果他确实对你有好感的，那么吃个饭或者什么这接下去看电影也好或者什么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不管是对男生或者对女生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问题哈，因为它还是那句话，涉及到太多的因素了，我们单单从心理层面上来了解。即便现在是一个自由恋爱遍地的这种相识的方式，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种，比如说是网恋对吧，然后比如说是那个通过这个微信摇一摇这种，其实大体基本上都可以分类为网恋了，或者说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同事之间或者同学之间产生的这种感情。那么您刚刚所说的呢，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应该是出现在网恋的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你如果是同学或者说是同事的话，说实在话他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处于第二种相识模式。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也是在逐渐的这个认知过程当中慢慢的建立起来的感情，这个其实不完全属于完全的自由式。那么至于网恋，我们现在知道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说有一个网络名词，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叫见光死。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他都很擅长伪装，都很擅长伪装，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面。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啊，有些听众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难道我是人格分裂吗？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它是多重的，这个我们在下一期相知的节目当中会重点讲到，就是性格方面的问题。那么每个人的性格它其实是多重的，它不是只有一个面。有的时候，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人有的时候，会特别想要一个特别喜欢热闹的人，但是有的时候他会想要特别想要独处。那么，有的时候一个特别喜欢安静的人，他会去寻找一些非常热闹的地方啊，让自己释放一下。这就是原因。我们每个人其实它是一个多面性，但是呢，我们通常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在面对一个陌生的人的时候，大部分人是选择隐藏真实的自己的一面，将我们所了解的社会当中赋予的比较相对比较完美的一面，那么将它表达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网友在网恋的时候会觉得对方那么的完美，但是一见面一下子就将自己心中所设想的一些预期给打破了，然后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刚刚所说的见光死。
那现在其实网恋匹克网恋就是有很多，还是很多场合，比如说社交场合啊或者其他场合，能够首先是见过一面，然后比如说加了微信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有可能你见这个面的过程当中对对方有的比较好的印象，然后这样子的话才有可能我们以后什么时候再见面什么的。
对，这就是又涉及到第二个层面上的我们所说的三次原则。三次原则，什么叫三次原则？就是说彼此有感觉的两个人，见了第一面，印象加深了，感觉真的不错，再见第二面，第二面聊下来好像还可以，但是似乎有点问题。OK， 再约第三面，等到第三面见下来，要么成，要么不成，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在双方了解过程当中的三次原则。这种现象， 出现在很多相识的，出现在第二个和第三个相识模式当中都有。那么通过三次的约会下来，双方彼此心里都有了底了，对对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到底是要继续往下走还是说不往下走。那么再有一个，刚刚您讲到了一个怎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因为我们前段时间网上一直是流传这样的一段话，就是说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心灵美，也要追求这个
容颜美。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刚刚说到，那是不是要注重一下打扮啊？的确如此。但是说对于男生的心理层面上来讲，他会对一个女生产生关注，其实一开始最初的出发点一定是容貌，一定是容貌。所以说不要一味的，女孩子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心灵美。如果当容颜美还没有让对方引起注意的时候，你怎么让对方来关注你的心灵美？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孩子的的确确开始注重在外表上面的一些打扮，这个的确是事实。因为如果说一个非常有内在美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她平时非常的邋遢，非常的不修边幅，那么是否能够吸引到他内心所希望的人的注意呢？这个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因为人是一个很现实的动物。
知道我们时间所剩不多，但是你刚刚说那个三次啊，就是三步是吗？然后我觉得是不是见第三次就应该有所行动啊，是吗？比如说一开始可能只能握手，那你最后是不是可以拥抱啊什么的？
哦，这个我说的是对于双方关系上面确定的一个环节，并不是说是就是双方就是肌肤上的一些接触。因为对于传统的，对于国内的，无论说是传统还是说是那个比较开放的，双方一般来说在相识的阶段，很少会真正出现这个身体上的一些接触，就是真正恋人之间的一些动作很少会出现，尤其是在三次以前，就是基本上是要在三次以后才可能出现，就是说真正确定了这个恋爱关系了，才会涉及到后面的东西。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倪俊来再次给我们做这个婚姻家庭心理健康的系列节目。这也是我们这系列节目的第二期节目。那如果各位听众有任何婚姻家庭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呢，欢迎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联系。我们的 email 啊，叫 crisradio@gmail.com 向您开放。那在本期节目最后，倪俊，你是不是再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
好，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啊。那么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将会和大家继续探讨这个婚姻家庭的其中的另一个环节，就是相知。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将给大家重点分析这个双方的这个性格上面的一些特色，通过性格的分析来让大家了解这个相知的重要性。
谢谢倪俊，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